今天是12章第一节到20。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就先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担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说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名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好叫我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的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的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钳子的鞭责打你们。”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自回家去吧，大卫的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的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千宰掌管服苦的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了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的家，直到今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众会面前，立他为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谢谢美华姊妹为我们读经。那《列王记》，我们在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牧师有给我们分段哈。《列王记》上的话，其实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学习完了，1到11章，主要是讲所罗门做王。好，在11章的结尾就提到，所罗门就与他列祖同睡了。好，那从12章到22章就是讲到这个分裂王国的早期。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12章就是提到为什么是什么事件引起了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哈，怎么分裂的？哈，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那1到5节的话，主要是讲到这个罗伯安他继位以后，他要到世间去见这个众民哈。所罗门他去世以后啊，他的儿子罗伯安就继位了哈。那罗伯安是谁的？他的母亲是谁呢？从列王记上14章21节里面有提到哈，罗伯安的母亲她是叫拿玛，她是亚扪人哈。然后也告诉我们他登基的那个时间呢，是他41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登基哈，所以他是亚扪人的儿子哈，就像列王记上11章里面提到的，这个所罗门除了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包括摩押、亚扪、以东所以可见呢，他能够把王位传给一个亚扪人的儿子哈，所以可见他的确还是蛮宠爱这些外邦女子的哈。在11章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提到了哈，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所以可能罗伯安在耶路撒冷他已经继位了哈，那他现在就是要去到示剑哈，似乎是要被北方的这个支派还要再被安利一下哈。那我们看一下地图哈，这个就是黄色的，就是分裂之后的这个犹大的哈，犹大支派的南国的这个区域，那粉色的呢，这个就是北国的区域哈。那王登基是在耶路撒冷，他现在要去到北面，大概距离耶路撒冷48公里左右的这个示剑哈，示剑在以法莲山地区域哈。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提到说罗伯安他为什么要到示剑去被王安利哈，去被安利做王哈，这说明当时的局势是怎样的哈。然后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耶罗伯安哈。耶罗伯安在第11章里面已经提到了哈，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尼巴和洗鲁雅的儿子哈。他是在后来所罗门要建造那些自己所愿意的工程的时候，就派他来监管以色列人的哈。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在列王记上也是在上一章哈，神已经差派先知亚西亚对了这个耶罗伯安说了哈，要把所罗门的儿子哈手里从他手里夺回10个支派来给耶罗伯安哈，同时也对耶罗伯安说了，我必拣选你哈，那然后你要做王来治理以色列，而这个罗伯安呢，神只赐给他1个支派。但是我们看到1到5节的经文里面这个罗伯安他要去到这个北面去被安利做王，而耶罗伯安呢还有这个北部的那些个百姓他们似乎是愿意降服在罗伯安的手下哈，他们只要罗伯安给他们减轻一点他们做苦工哈，给他们一点清闲的活，他们是愿意服在他的手下的。所以这边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应该都已经知道，神借亚西亚所发的这个预言哈，但是从众百姓罗伯安、约罗伯安，他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个神的这个预言对他们的含义？约罗伯安哈，他逃到埃及去哈，因为所罗门要追杀他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死了之后这个北部支派的人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去到埃及，要去把他给请回来哈。请回来的目的就是想要让他来在这个罗伯安的面前来商议一下哈。所以当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罗伯安他并没有马上的回复哈，而是说需要等待3日。这个等待有可能是。也可能表示他没有预料到北方支派他还有这样一个请求哈，或者说他刚刚做王，他不知道如何来回复哈。然后呢，他就去寻求建议哈，寻求了2拨人，一拨就是在他父亲面前的这个老年人，还有一拨人称为少年人。但我们前面知道他是41岁登基的，所以这个少年人指的是与这个罗伯安同样辈分的哈，与他一同长大起来的。这些个人哈，其实也已经是中年人了哈。然后呢，他就决定采取这个少年人的建议哈。但我们看这个第8节哈，当他听到老年人的回复之后他已经决定了他不用老年人给他们出的主意哈。他似乎心里已经有了 有了一个方向哈，然后他又去找这个少年人来商议哈。最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个事情乃是出于耶和华哈，为了是成就就是神借着这个亚细亚对耶罗伯安所说的话。那今天的第二个思考问题就是说，虽然似乎这个不依从百姓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从这个罗伯安的身上，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或者警醒的地方？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需要寻求建议帮助的时候，我们又应该以怎样一个正确的心态和方式来寻求这些帮助和建议？那当罗伯安用严厉的话来答复这些北方支派的时候啊，他们就回复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呢？与耶西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这个大家是否觉得比较熟悉哈？因为在大卫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哈，当时也是带领了一些以色列人哈，要与大卫作对哈，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啊。那这个话的具体意思呢，就是表示了他们要与大卫断绝关系。那同时呢，也是意味着他们要与神废弃这个神与大卫之间所立的约。好，那当时大卫是怎么做的呢？大卫就差派手下的这个将军去决定去把这个示巴给除掉，好，杀灭掉。好，但我们看这个罗伯安这一边他明明知道耶罗伯安是这个北方几个支派的头但是他似乎没有派这个军事力量他派了谁呢？他派了这个亚多兰亚多兰的话，在撒母耳记下20章，还有列王记上4章6节都有提到，他从大卫时代一直到所罗门他都是掌管服苦之人的也就是做苦工的那些人一开始应该都是外邦人后来的话也有可能部分的以色列人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罗伯安的计谋是让这个掌管服苦之人的这个亚多兰去可能是去想要去镇压北部支派的那些做苦工的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敌对的情绪他们就把这个亚多兰用石头给打死了。而这个罗伯安他似乎没有军队在后面做后盾，所以他急匆匆的自己就逃回来了。那这事件之后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所以这个就开始了这个北部和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分裂那北方10个支派后来就立了这个耶罗伯安为王，所以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以色列国它分裂，它有没有什么直接、间接和它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好，谢谢小平。小平可以把那个问题暂时放在屏幕上
好的。
哈。好，让大各个组都记一下哈。很好的三个问题哈。其实这一章一开头就觉得不妙哈，因为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要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啊。这句话一读你就知道不妙了哈，因为上一章所罗门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交代。没有任何谁来继承啊，然后怎么去继承啊，完全跟大卫的做法不一样啊。大卫在让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做了充分的安排啊，谁来去高他呀，谁去做元帅等等哈，谁哪些人要提防哈，要先除掉等等哈，给了所罗门很详细的指示，帮助他能够平稳的做王。但是呢，虽然这一章里，所罗门没有出场啊，但他的隐患就显露在这里了哈。再有就是刚才小平也提到哈，做王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跑到示剑去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啊，你仔细去读哈，都是以色列人在安排哈。以色列人让罗伯安去示剑，以色列人又去找耶罗伯安。然后耶罗伯安又顺着以色列人的意思去提出请求哈，虽然这句话讲的还蛮客气的哈，但是那个不满的情绪已经在这个言语当中。
所以一开篇就看到这个问题，以前是所罗门时代潜在的问题，现在要浮出水面了哈，直接就产生这个对峙了哈，北方人和南方人。这一章里面常常提到大卫家，那昨天有提到约瑟家啊，这是在11章的28节啊，就是讲这个耶罗波安呢大有才能，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工程啊。这里为什么要用约瑟家呢？因为约瑟家代表北国啊，北方啊，以法莲支派最强盛哈，代表北方的10个支派。所以约瑟家的工程说明什么？一开始所罗门是用外族人做苦工，但是到了晚期哈，已经是约瑟家的工程了，就是北方人在做苦工了啊。这也是直接引起后来北方人出来说：“哦，你父亲让我们做苦工哈，做得很苦，求你减轻我们的负担哈。”直接的原因啊，是从这里来的哈。他是找约瑟家的人，而没有找大卫家的人啊。也就是说，犹大支派的人是不做苦工的，只有北方的约瑟家这些的10个支派的人才做苦工哈。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产生了这个约瑟家和大卫家之间的分歧啊、裂痕啊。所以这些都是哈。那我们再看这个罗伯安在这个分裂过程当中，他起了什么作用啊？这个大家分组的时候可以讨论的哈。啊，他的反应、他的心思哈、他的这个讲话。啊，造成这个分裂的直接的产生哈，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罗伯安的做法，他的回应啊，他如何去做，如何没有去做啊，都产生直接的这个重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他没有求问神啊，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建起来了哈，有大祭司啊，有神设立的这个乌灵土明哈，专门是为王在神的面前求问用的，但是没有看到罗伯安一点有这个意思哈。有3天的时间他都没有想到哈，去到神的面前，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一个决定，关乎到这个国家的走向，关乎到南国北国的合一，竟然没有到圣殿去求问神哈。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体现出罗伯安对神的认识哈。以及他的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啊，去效法，这些我们都看到了哈。那罗伯安的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他一开始我们看到他说有3天的时间缓冲，哎，这个让我们有一点好像，哎，他还做得不错哈，他这样的回应啊，应该是对，但他不知道该怎样直接回应啊，或者是他这个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匆忙去做回应，这种做法是对的哈，但接下来看就不对了哈。当他去找老年人去商议哈，问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其实老年人讲的是蛮合理的哈。老年人对他说第7节哈，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哈，第一个把仆人的观念讲出来，这是这个做王的哈，要谦卑自己哈，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啊。这是所罗门所缺乏的哈，也是罗伯安所缺乏的哈，这些老年人在旁边看得很仔细、很清楚的啊。如果这个时候他以一个仆人的心态，而不是一个王的心态，不要效法他的父亲，而是效法他的祖父，因为大卫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36节那里有提到哈，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他就睡了啊，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圣经有给大卫这样的评价：他虽然是做王，但是呢，在人的眼中，在旁边这些的臣仆的眼中，他就像一个仆人一样啊，去尽心尽力的服侍那一世代的人，而且帮助所罗门把他的钱财都奉献出来，给所罗门指明下一步的方向是要建圣殿，然后呢，把这些撒都啊这些的老臣这个亚比亚他。亚比亚他最后被废掉了哈。这些好的人、坏的人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哈，让所罗门在接续他做王的时候呢，尽量的哈把那些隐患除掉哈，然后懂得去听谁的话、依靠谁哈。那些有问题的哈，像这个约雅哈，要找机会把他除掉哈。这些呢， 都帮助所罗门能够稳定他的国位哈，所以当所罗门刚刚做王的时候，圣经常常讲哈，就坚立他的国位哈，就坚立他的国位哈。但是罗伯安他又没有经验哈，又没有这个父亲的这些的交代和保护啊，这样的话他就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怎样去做。但这个老臣们所讲的话提醒罗伯安啊，你要转变心态。不要以这个王高高在上的这种心态去做事情、去讲话啊！如果你服下来，肯做仆人，那事情就有缓和的余地啊，有转机哈、啊。然后呢，用好话回答他啊，这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提醒。但这两条罗伯安都没听进去哈、啊。包括所罗门自己也讲啊，在箴言15章第1节哈、啊，回答柔和的啊，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啊，触动怒气啊，会产生争端的，会造成更深的矛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罗伯安啊，那罗伯安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你看哈，还没有跟这个少年商议呢。第8节说，王却不用老人给他出的主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啊，所以他在问这个老年人之前，其实他心里已经不高兴了。他听了北国的话，他就。心里不喜欢他，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马上回应哈。当老年人讲的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不用了啊。然后他才转去哈，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啊。这一次他不是听少年人给他出什么主意，而是把他的主意拿出来跟他们商议该怎么样去做啊。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从他的话语来讲哈。第9节哈，罗伯安跟这些少年人讲啊，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北国人讲的？好像是，但又不是哈。你比较一下，你就看看前面哈，这个以色列人打发这个耶罗伯安代表北国人怎么讲？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罗伯安省略了几句话啊，几个关键词啊，不是使我们轻松些啊，使我们所负的重轭所做的苦工轻松些。这个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说使我们轻松些啊，这些人偷懒啊，这些人想享受，对不对呀？但是人家原话不是这样讲的，人家原话是说使我们负的重轭啊，我们这个胜过我们的能力了哈，我们太苦了，使我们的苦工轻松些，不是使我们这个人轻松些，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去服侍你的，还是可以做工的哈，我们不是想偷懒的哈，但是我们想那个苦工太重啊，把那个苦工减轻一点，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罗伯安没有讲啊。他们讲说，我们就侍奉你。他们并没有想反叛呢，他们还想继续的服侍这个王，对不对？但是罗伯安在引用别人话的时候，故意省略了一些关键的词。那听的人，这些人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啊，不是说他们年龄小哈，而是说他们一起长大的哈。所以这些人很了解罗伯安的心态哈，他心里想什么哈。他一讲话哈，一个眼色哈，这些人就心领神会了哈。所以一听罗伯安这样讲话，他们就知道哦，罗伯安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后面讲的话，实际上这些小伙伴把罗伯安心里想要讲的话替他讲出来。所以罗伯安一听，正合我意哈，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啊。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罗伯安的问题表现出他不依靠神，表现出他这个心中的骄傲啊。他心中这个把自己这个王的这个位置啊看得这个很重啊，然后呢王的尊严不肯服下来，不肯去使用这个机会去服侍别人，那这样造成的问题哈，后面就暴露出来啊，所以这是罗伯安的问题哈，以色列人也有以色列人的问题哈，有些话是不能出口的，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哈。当他16节，他们讲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当初示巴讲的话啊，在撒母耳记下20章啊，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呢，你们各回各家吧。哈， 一贯的口吻这样讲，这个话是不能讲出来，因为大卫家代表大卫之约啊，代表着神与大卫家所立的约，那个王国、那个国度是借着大卫和大卫的后裔要传承下去的啊。罗伯安、所罗门有他们的问题，但是北国这些人，这些话一旦讲出来，就直接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与神的那个大卫之约相割裂了。你看，从此以后，耶罗伯安之后的历世历代，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做神讨神喜悦的事，就因为他们与大卫之约的割裂，不能够在圣殿当中，神所设立的那个理当敬畏敬拜神的地方献祭祷告哈，以至于他们就拜金牛犊啊，远离上帝哈，最先被掳走的就是北国啊，就像当初这些人杀这个。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犹太人讲说，哎，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的血要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的头上，哇，这种话是不能讲出来的哈，这讲出来是有后果的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从此以后啊，他们就开始跟神的这个国度真正的国度就无份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不光他们这一世代，而且影响他们历世历代子子孙孙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所以对于我们的提醒我们讲了大卫、所罗门、耶罗伯安、罗伯安那每一世代的人给后一世代留下什么？是祝福呢？是这个保护呢？是这个神的这个信仰的传承呢？还是带来这个？割裂给后代造成更多的麻烦，甚至把这个后代引到离神远离的地方这是每一世代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去这个警醒的地方。
我们第二组分享到，就是胡弟兄有一个很好的 point，他说，神呢不会使人变坏，但是他会允许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像这个所罗门整天忙着搞贸易、发展经济，娶很多的嫔妃、拜假神，所以他根本没有一丁点的时间来教育他的子女。所以，我们从罗伯安的身上，整个12章读下来。就没有看到一点点，就是说敬畏神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人在身上就看到了像那种富二代、官二代这种暴力啊，然后呢，这个愚蠢啊，然后是言语粗暴，就是说有怒气，就是这种性格。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他，就是而且他也没有，他连属世的统治的智慧都没有，就是那些老年人，就是跟随所罗门王的那些老年人，就给他提了那个建议。那个建议呢，其实说也是为了要帮助他，就是长久的利用这个比较温柔的政策来统治的，对他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呢，就是他没有听，因为他心里已经有那个意见了，他就没有听。而且那些老年人的意见呢，其实也不属神，其实也是一个属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意见。真正的你说让这个君王做仆人，我认为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很少，可能大卫算一个，也不彻底。真正的能做到，就是说一个君王能够像仆人一样服侍人的，我看除了耶稣基督就没有其他的人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还能够给门徒洗脚，那个是真的做到做仆人和做谦卑了。世上的王应该是没有，然后那个少年人那就不用说了，就是说那些人就跟罗伯安一样的，都是。就是这些人这一批长大的人身上没有任何敬畏神的，也就估计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律例典章在他们心里是没有的，所以说他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这个一个决定。当然，这件事情有神的旨意，他就允许它发生了，因为神本身就是要让这两个国家分裂，但神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但。两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得到教训，而且都没有，不管是罗伯安也好，耶罗伯安也好，都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这个，然后给我们今天的呢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做王，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要想到，就是说，你凡事做决定，你不要先去问老年人或者去问少年人，你先来求问神，先来求问神。
然后神用各样的方法，今天我们用祷告的方法，神会把他的决定告诉你，而且从神来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远远超过人的决定。不要遇到什么事情，首先先去问人啊，这个问人问过来的，也许问过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对，刚才牧师也提到以色列国分裂的这个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当然是这个罗伯安的愚蠢了。但实际上，间接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就是把大卫的约，就是自己深深的把神的那个啊祝福和保守推掉了，就是这个实际上直接原因跟间接原因就是都是百姓的悖逆吧，神给他们一个惩罚，然后给我们今天的就是我们回答人就是刚才 Marion。姊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箴言的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不仅要为人要谦卑，更重要的，就像刚才那个小丽姊妹说的，我们要仰赖耶和华，然后我们用外面用温柔谦卑的话，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回答他人。
我们围绕着这个思考题，我们觉得这三个思考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神的主权。当神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要这个人要给这个人施恩惠，平时也要让这个人守律法。那当偏离这个人偏离呢，他神是任凭的，任凭的时候实际上是最大的惩罚，那结局是很可悲的。那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到事件哈？事件是一个大城，也是一个古城，那人口众多。我想我们想那个罗伯安还是想要去在那儿凭自己的想法来接受众多人的这个拥立，所以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并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而得到的结局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啊。那第二个问题里面，我们有三个思考哈，就说第一就是罗伯安他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那他自己从他父亲没有给他很好的这个言传身教，他自己的母亲又是亚门人，后来他娶的妻子也是崇拜假神的妻子，这些都导致了他实际上是不以神为神，拒绝那也会导致拒绝老臣这些人的忠言哈。那富二代还是富三代，这个都是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偏离了神，所以呢，第二个思考就是对于第二问题的第二个思考呢，就说大卫、所罗门都是神所高立的，而罗伯安并不是，所以呢，神其实并不喜悦罗伯安，从他的家世，从他的这个对神的根本就不警醒而造成的，所以呢。因为要给大卫王后裔要有一个支派留着，所以呢，给他了一个等于是族派吧。那不是神所高立的，实际上这个是不持久的。那第三个呢，思考呢，就是说罗伯安有三个错误哈，就是骄傲，骄傲在败坏一先，这也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呢，只求自己的益处，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他没有听长者，那也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选择自己符合自己肉体的去听的话，那他实际上是没有去真正的得合神心意，所以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他没有去求神。第三个呢？就是王国出现王国的分裂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们就从父亲到罗伯安都是就对于北国的不平等吧，和让他们服苦役，而自己支派犹大支派实际上是没有被平等对待，那这些肯定怨声载道了。所以民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那这种，最后都是神的大手在后面在掌控。
今天读到一节经文哈，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里面16、17节，接着说的：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做什么呢？就是这17节，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献行献言上眷顾你们。我们 是在每天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也是要怎样的祷告呢？就是求神在一切我们所行的、所讲的话，都要求神的眷顾。这个也是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的。
那我们也讨论到说，当时这个罗伯安他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关头上面哈，他不像扫罗啊、大卫啊、所罗门呐、啊，他有被告哈，他做王的话，王位还没有稳固哈，而且就像大卫他三次被告的话，前面是撒母耳告他，后来就是在希伯伦由犹大支派来告他，好，到最后一次的话，北方支派来告他，但是北方支派他们是特地从北面到希伯伦来告他啊，希伯伦在耶路撒冷的更南边一些哈，所以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付出行动的来要告大卫为王哈。但是到了这个罗伯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罗伯安他们没有下到耶路撒冷来告他，反而是要让他去到这个示剑哈，而且最后这个并没有立他做王耳。还给他了提了一个条件出来哈，所以这个罗伯安他应该是要有智慧来看清这个局势哈。如果他看不清，就像我们大家讨论的，他应该第一步要来求问神，而不是求问人哈。那他既然求问人了，他也没有真心实意的求问哈，他有自己心里的这个预判在里面，他自己已经拿定了主意了。他这个求问是去来寻求别人的认同。好，只是在寻求认同，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警醒的就是，当我们遇到，我们也讨论到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祷告；还有就是，第二步就是说，借着圣经经文，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灵修读经的时候，圣灵会借着这个感动的经文来感动你。那第三步就是我们可以向身边的属灵长辈来求问，哈。长老啊，牧师啊，或者平时带领你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心里不要有那个预判，我已经想好了这样走，我只是去求认同的那个出发点就不对了哈。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完全来寻求神的意思，明白神的带领，那才是真的寻求。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像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其实已经借着这个预言来告诉以色列人，哈，但似乎没有一个人是遵着神的这个预言来走的。神已经说了，耶罗波安要带领十个支派，那耶罗波安和十个支派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愿意降服在这个罗波安的手下，好，只要罗波安给他们派轻松一点的。而这个罗伯安呢，他除了做一个支派的王，他还要去到世界呢，想要继续做十个支派的王，哈。所以没有一个人似乎在围着这个神的旨意走。但是我们的神，不管人如何，他的计划是永远要成就的。就像神说的，这个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神的话。那我们也讨论到，如果说这个罗伯安听劝他听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话的话，那是不是以色列国他就不会分裂呢？我个人意见，我想应该是不会的哈，因为神的这个预言他已经在前面已经出来了。即使罗伯安后面听从了老年人的意见的话，可能是缓和一阵子，但是神的他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好，最后因着他本身自己的问题，还是会南北国会分裂。好，所以我们回到第三个问题，我们似乎看这个南北国的分裂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好，但其实就像大家分享到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好，就像这个耶罗伯安，我们也讨论蛮久，神为什么要来拣选这个耶罗伯安？耶罗伯安那么不好的一个人，好，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反观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现在被主耶稣所拣选的人，好，我们又好在哪里？我知道我自己的罪在哪里，好，所以神，但是神也是拣选了我们。我想说的就是，我们 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罪，好，认清我们的罪，马上的悔改，然后就是就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定要来遵守神所吩咐的，好，遵行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好，守神的诫命律例，要像我们的主的仆人大卫一样，有罪了马上悔改。
棒啊！感谢主哈、啊，这些经文大家越讲啊，这个意思就更加的清楚哈、啊。那么看到我们如何应该谦卑在神的面前哈、啊，神他会应许啊，他也会亲手去成就啊。那他在寻找什么呢？寻找那些肯啊专心来跟从他、顺从他的人啊。好，这句话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啊。让我们更加的知道啊，神做事的方式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啊，《列王记上》
上
八章二
十
四
节，
向你报
你仆人
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
因口
应
许，
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八章二十四节，《列
王记上》八章二十四节。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天上地上万物的创造者，也是掌权的真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也感谢每一位同工忠心的服侍。主啊，现在我们快到2025年了啊，求主你让我们回想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对你的过犯，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罪孽一一的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饶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洁净，也从你的话语里面，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敬畏主你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愿意寻求你的话语，寻求你的意思，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得到你的喜悦，让你的应许能够一一的在地上，在我们中间一一的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